此即名和义，为依法生，自性清净心，如来藏等三种实体，有诸佛等九种比喻，相似相对法应知。那么这个与前面这些颂对应一一做了一些解释，相应来讲呢，这个好懂，就依这个颂啊，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九类烦恼。那么这个颂的末尾呀，就说如是九种意，以三种体色。那么这个三种体呀，就是法身、自性清净心，有清净自性呢，如来藏，三种实体，对应的这个九种欲，有诸佛等九欲，那么就是。这个以，比如说，这个粪秽中真经，那么粪秽呢，就避于众生之烦恼；这个真经呢，就避于这个清净自性啊，避于这个嘞真如法身如来藏，那么就是。依世间这个相应的相来进行的比方呢，那就了解了容易所以是这个相似相对法。那么这个三种实体，接下来又以一句来说，三种实体者。既言，那个三种实体呀，这个已经说到了，那么就再具体呀展开。法身即真如，如来性实体，三种即一种，五种欲四现，那么就是结合前面九项。展开来对应这个三种，这个三种呢，法身、真如、如来性，这个三种实体。那么这个法身呢，就是指啊。佛圆满智所证，离于这个嘞有为，这个寂静内证啊，圆满智慧无余了之，就法身真如呢，就是指啊实相，真实相，平等法性呢，这个如如啊，法如是，由一种来喻。这个如来性就是指佛性呐，如来藏功德啦。那么如来藏功德呢，有五种比喻来这个显示，那么分别这样对应起来呀。就是这个三种，这个诸佛，这个密，还有这个嘞，道古当中的实，就是譬喻法身。那么这个臭秽中经，真经，粪秽中经 峰会中真经呢，那就是对应譬喻这个法而真如啊，就真如性啊，决定呢、啊、不变呢、啊，实相呢，法尔都是决定不变的。那么世间现象呢，宛然如幻如化，虚幻不实，这也呢真理了。众生为现象呢所困惑，那么这个种种一切呢，这个由这个分会呀，深深的缠住了真经了。五种比喻，就后面五种比喻，就是这个地中有宝藏呢，这个芽了，种能够生芽了，这个小比喻当中呢，有这个嘞金像，这个贫者女呢，怀了这个转轮圣王，和这个尼摩当中呢，有妙宝像，这个五个譬喻这个嘞如来性。下面就依这个颂呢、具体来解释。此即名和义，初三欲示现如来法身因之，三种譬喻者，所谓诸佛美密坚固，示现法身，即言法身故。这个三种对应前面这个寄颂当中所说，那这个就是法身呢，就是以诸佛啦，以美密呀、啊，以这个呢坚固之实啊来说了，就是这个真实功德，那就是法身呢，所以修行证了无上菩提，道佛圆满，法报化三身。那这个三身当中呢，核心所依就是法身了，又称为自性身了，那么这个种种呢功德呢无量呢，那么都是依法身这个现起的，乃至于啊圆满之相，也是依这个呢法身呢成就，那么从这个本质意义当中呢，这个化身啊这些咯，这个是外向福报相庄严显示，那么真实功德啦，真实所依啦，那是法身，所以这里呢就以诸佛以美的密，以这个呢坚固之实，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个有道骨啊出来呀、要获得道骨啊，不是说要获得那个块，也道骨的皮，那么这个风去采这个蜜啦，它由风啊成蜜啊，所以是风为助，这个蜜啊为结果了，对它去采啊。那么这个尾花中诸佛呢，这个外现有尾花，那么这个内实啊依这个嘞诸佛，由诸佛而展开了，由诸佛而现了，由诸佛而有了，那你只要不为这个外说的现象呢所遮挡了，有这个亲见眼见呢，那就是见佛， 不只是说见这个尾花之相，那么这个就是显现真实了，这个所依。既言法身，就称法身，一种比喻者，所谓真经示现真如，既言真如故。这个真如呢，就是指实相呢，离虚妄呢，觉息论呢，这个显现真理呢，显现法性呢，那么法尔如是的实相呢，真理呢，性质从来没有变化，再凡不增不减的，再胜不增，未觉悟呢是如此，已觉悟呢还是如此啊。所以就以这个奉会中啊这个经来比喻啊，你像这个经啊，它从世间意义上来讲呢，性质稳定，真经不怕火烧啊，不会变的啊。所以落到粪坑里面呢，你要是铜啊、铁了这些啊，那久了都是生锈啊。你要是铁的话，也锈得更快啊。那也是再久啊，可能就你再找出来找不出来了，没有了，化掉了。但是金到了里面呢，放得再久，它还是金的样子，金的这个来存在。也不会因为说呢这个粪秽啊脏了臭啊，这个金子也臭了脏了脏不了，臭也臭不了，臭不了脏不了，它是有决定性的啊。你这个真相呢，实相呢，不变异不变迁，由这个呢做比喻了。所以对应一种，那么这个五种比喻又何等为五种比喻？一者地藏，二者树，三者金像，四者转轮圣王，五者宝相。那么这个五种呢，它就是以对应的这个所含的这个呢实际部分，就是这个地藏呢是地中的宝藏嘛，这个树呢渐次增长呢，它是由这个芽生成嘛，那么这个金像呢，它是小臂这个所包，那么这个转轮圣王呢，它是凭着丑陋女啊所怀，这个宝相呢，它是这个黑泥呀、磨了这个所啊成型的。就是在铸造的时候，那么这里呢一分的现象就是对应前面的，这个为呀外烁，一分的呢就是本身，这个宝藏呢、金像呢、宝相呢，这些是本身的嘛，那么这个就很形象呢，显示我们众生身中这个具足为如来藏，众生身里面呢，从这个外说表现上来讲呢，烦恼或业苦生死流转，这个不可乐了不如意的状态，那么从这个内在实质啊本质上来讲呢，那是具无量功的，就如来性呢、如来藏呢， 那么如果功德开发出来了，那么这些外缩的呢就消失了，消融了。所以你看这个地啊，它就不只是个地。前面我在讲的时候做比方嘛，就像挖石油的地方呢，那个沙漠地方，或者是呢比较荒的，草木都不怎么长，不是好地方。但是把这个石油挖出来啊，那就是宝藏了。所以不能够是从外向看的。所以这个怀了卷轮圣王的贫贱丑陋女，从我们世间一般的角度去看，就不觉得呢如意啊，不觉得好啊。那么实质上呢，这个卷轮圣王呢有大福德嘛，功德了，福报啊大了，能够从世间角度成就大的作为，有大势力，所以他转成了，那就这个福德显现呢，那么这个贫贱女啊，也由此了，母随子贵了，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比方了，就是隐含其中，那么实际上这个隐含的部分呢才是真实的，才是主要的。这个外衣啊，就是衣这个真实部分的呢，它是次要的，这个从佛法里面说的是课程烦恼嘛，它不仅仅是说次要的，而且是呢不实在的，真正实时来讲呢就是如来藏功的，这个清净本有，这个才是呢真实的部分。所以这个五个显示呢如来性，就是佛性呢，那佛性呢就是含有了佛的一切功德，就我们讲佛性啊，地水火风呢有地水火风的性，就金石两动是地水火之性，这个火呢有暖性嘛，地呢有坚固性，水呢有湿性，风有动性。那么这个佛性呢，就是有啊诸佛圆满功德，这无量功德，无量无边的啊，那么就具有这样的功德了。所以说是有相应的体，有这样的性啊，那并不是说已经成熟了，已经成就了，还没成就啊。那么这个四现如来性呢，即言如来心故啊。又法身者即言啊，下面又讲法身了啊。法身有二种，清净真法界，即意比习气，以深浅一说。那么这个法身呢，有两种，一种呢是清净法身，真实法界，这个本身。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依这个清净法身而说而显示，揭示之意，揭示之法，那么就是随众生啊，分别随众生的因缘，予以这个呢揭示引导，令众生呢能够了知此真实了，随这个呢闻思成熟，正的真实法身，正的寂灭，所以有两重呢。所以那么这个两重呢，一者呢是从如是内证功的讲的，一者呢那是从这个道理引导来讲的，那么就是这个经典呢、论点呢，有的地方说的一样的啊，这个佛法啦， 有两种啊，一种呢是正正法，一种呢是校正法。那么这个正正法呢，就是从真实功德了，真的啊，比如说你现在修行证到阿罗汉果了，那你有没有佛法了？那你当然有佛法了。你证到大菩萨位了，那你也有佛法了。那佛法就在你心上呢，在你身上呢。这个还用说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教法，经历论三藏，佛说了，这个菩萨罗汉比丘听闻讨论，结集流通讲讲到现在，这个也是佛法。但是这个佛法呢，是声音文字启发引导教授教诫的道理上的一个传播那么这个道理呢，经过阐述能够啊令众生呢开启智慧如实的洞察身心呢觉了世界，不在这个迷惑里面呢找不出路来那么从这个启发影响的方向上会去向正正法，那么又依正正法的如实这个来体验真的了真理了真理在手了，那么又转过来观察我们众生呢戏论颠倒的这种样子可怜悯着那么要从这个状态呀引导啊，那就又为众生说法设立言教由正正法来起这个校正法依这个校正法呢如实通达正的现起这个来正正法正和教啊是相依的那么从根本呢那是从正悟正教正法正正正法有正正法呢才有教正法所以佛呢觉悟了为众生说了，那么我们后面的人学习了那就可以如是思维啊如是真的了此即名和义下面就开始来说这个嘞寄送的意思。诸佛如来有二种法身就是佛的法身呢有两种所以佛的法身呢久住不灭呢那就是这两种呢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佛的法身就是三藏啊十二分教啊还在世间还有人传讲还有人学习不是说没有人懂啊有人懂的所以这个正法呢还在世间没有灭了就我们讲这个正法时代相法时代末法时代那么不管哪个时代那么从佛法住世间的意义上来讲呢还是有正法那末法的过来呢那就没有人说了没有人闻了那即使有文字了也没人懂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两种呢依着寂静法身界以无分别之境界故如是诸佛如来法身为自内身法界能证因之既言清净真法界故那么这个 第一种啊，这个清净真法界，就是指的了，寂静法身啊。那么这个寂静法身呢，就是如是观了以后，真的真理，离于这个戏论，离于这个言语，清行处灭言语道断呢，思维语言所不能及呀。我们思维语言呢，在分别的范围，就是学了佛法道理了，只是有正确的一个思维方向。那么从这个本质意义上来讲呢，还是我们呢这个凡夫啊思维状态，不是内证清净的状态。那么得入的时候呢，见物所见呢，证物所证呢，无得这个契入这个真实啊。那么这个种种的安利啦、名言啦，都是戏论，非真是有啊。那么契入无如啦，契真实，这个一切妄想颠倒啊，包括习气影像，都寂灭啦，都止息啦，那么这个才到圆满境界。就是诸佛如来的法身呢，这诸佛如来法身呢，有一种说呢，就是这个大圆镜智了，妙观察智了，这个平等性智了，成所作智了，四智如来嘛，那么大圆镜智呢，就是体性清净。就像这个净，已经呢，擦拭、洗磨，纤尘不染，完全的明亮，照熄这个呢，镜前的人呐、物啊，完全呢清楚，没有啊，任何的这个呢遮挡，就是有点尘土啊。那就有遮挡了，那有一个斑点呢，那这个地方就有个缺了，那么这个镜子呢，磨到最明镜，古代是用铜镜的，现在都是玻璃的，那么这个如实照见呢，就那么证得真实功德到佛圆满的时候呢，习气分影像也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尘尘叉叉啦，生罗万象啦，清净显现呢，一清净，一切清净，就无处啊不清净的，一切自在了，一切无碍的，那么这个是内证呢，寂静呢，这个寂静呢，不是说我们世间相对现象里面，没人说话啦，没人这个放音乐啦，没有这些喧闹啦。然后在这个旷野当中呢，或者是在这个冬季，特别冬季万籁俱寂，为什么很冷呢？夏天的虫鸣鸟叫都没有了，特别是北方呢，茫茫大雪了，下了很厚啊，那就是很寂寥，很寂寥啊。那么这个寂静呢，是一个对比的啊。那这里讲的这个寂静法界呢，就是如实证的真理。一切戏论呢，一切影像呢，这个呢都不存留了，不为障碍了，是内证清净的，无余这个清净，这个是真实法界了，这个就是法身之一，我们讲法身。这个二者呢，就是为的比因。为彼寂静法界说法，依可化众生说，彼说法应知，以意真如法身，有彼说法，名为习气， 既言即以彼习其故，那么就是第二种呢，依彼习气的，那么就是言教法身呢。那么这个言教法身呢，就是能够经过闻思修行成熟，然后证得寂静法身，就是二者未得彼因，就是得清净法身的因呢。说修行啦，要成佛啦，怎么成哦？那一定要闻教法，不闻教法，道理不明，修不了啊，盲修瞎练。懂了以后，就方向清楚了，方法知道了，修行过程也知道了，成熟次第呢也知道，那么这个路径明了。神的这个次第啊，渐渐成熟了就可以。那么这个四比因呢，那么发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比寂静法界说法，依可化众生说。那么这个依的是呢，这个呢寂静法界，这个是指根源了。那么依可化众生呢，那么这个是能依啊，这个相应的对象呢。那么可教化的众生呢各有不同啊，种种众生呢因缘不一样呢，有浅有深呢，有初级啊，有深入啦，有证入圣流啊，那么有这个法身大士啦，殊胜菩萨位啊，都有。那么就是依这个嘞对应的对象呢，由这个嘞寂静法境呢来说，那么就是说法了，要依理，那就是契于理；要应机，那就是对应呢说法之机。那么还没到呢，还不能说。到了才能说，所以这个相应的说法呢，就是这个二者因缘的一个来呈现，寂静法身和说法对象呢，那么道至于究竟的话呢，那就是要通达真实法身，那么谁所说的机呢，浅深不一样嘛。那要从浅到深了，有的人浅了，有的人深了，那么依这个呢真如法身有彼说法，就是依这个内证呢清净呢寂静法身呢来说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称为习气，这个习气不是说修行，前面讲三种这个一生生呢，三清净地成于影像呢，那么这里习气呢是说呢，依这个众生因缘，佛的大悲心呢，临命有情为有情众生说法，随众生的因缘而现的，所以有应机的部分，那么引导的话呢，向于圆满清净，这个就好像一个影子一样的嘛，有生就有影了。那么这里呢是依清净法身呢有这个影，就是教法之影，由这个教法之影呢，那导向于呢这个生，那就是要证的清净法身，那么这个随起的说法教法，是指向真实法身，虽然不等于是真实法身了，彼说法者复有二种，一系二出，那么这个说法呢，一清净身所起啦，有两种，一种呢是系呀， 一种呢是粗粒，七者所谓为诸菩萨摩诃萨演说甚深秘密法藏，以第一谛说故。那么细的是什么？细的话呢，就是为法身大事，这个正的法身呢，这个大菩萨，就是为诸菩萨摩诃萨，进行的演说揭示。那么这个所揭示的呢，是深的东西，殊胜的内容。所以是甚深秘密法藏，就像华严经呢，报身佛说法，云集的都是法身大士大菩萨，说了这个广缘起、甚深缘起、殊胜之意。那么我作为初级的人呢，听得懂啊，觉得很困难了，不太理解了，理解不了啊，那么退而其次呢，就是说大乘法的部分呢，发大心呢，广大愿呢，对应于生缘来讲呢，还会有困难，不容易了解。那么这个细的部分呢，就是以第一谛说，这个第一谛就生一谛啊，生一谛要涅槃呢，那么就是以佛性来说的，以法身来说的，以清净真实来说的，那么由这个引导了菩萨了，能够解义，去向圣意，证得涅槃，这个是细的部分。初者，所谓种种修多罗起业，何其罗。罗切陀、优陀罗、尼陀罗等名字章句，种种差别，以意四谛说故。那么这个粗的部分呢，就是广说，包括呢从前而来的这些内容。所以说是种种的后面这几种题材，就是十二部经呢，就是十二种题材和内容的分类，来这个来说这个佛说法内容的这个不同种种不同的这个类情形。这个修多罗呢是长行。这个起业呢是重诵，就起业重诵。这个何其罗呢，就是指受记的意思，就比如说《法华经》里面受记啦，受记舍利佛什么时候成佛啦，成佛啦，受记这个目犍连什么时候成佛啦，受记迦叶罗，受记五百阿罗汉啦，受记比丘尼呀、受记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些啦，相应的什么什么时候成佛，这个是一种受记，这是受未来记。那么还有那些现前的，这个人修行修到什么程度了，证了阿罗汉果了，佛受记他了，你已经证到阿罗汉果了，因为有的他证了他还不知嘛，不确定嘛，虽然跟无漏功德来讲呢不影响，知不知都不影响。那么受记的话，知的话呢，就有一个铭记啊，有一个确定呢，就是受记的题材。这个罗切陀呢，就是指啊寄送的意思了，就是孤送。重送呢是结合长谈的意思呢，再送一次。就讲了这么一段内容呢，做一个送，表述前面的内容。那这个就是呢，起业。那就是重诵呢，重诵有时候是总结归纳一下，那么这一诵呢就容易记得了，那么这个孤诵呢就是那些陀，就是 能够表述意义的，以此送意啊，就是像某些寄送一样的吧，啊，像《金刚经》里边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那这个是解脱罗伽陀嘛，啊，寄送嘛，这个优陀罗呢，就是自说了，这个说法因缘呢种种不同呢，有的是这个有舍利弗、目犍连舍利浅问的这个相应的一个因缘，那有些经呢，佛呢直接就为大众呢介绍，就是无问之说了，自说的，就优陀罗。你一陀罗呢，就是因缘，讲因缘，这个是关于内容的，就是这个罗汉呢，还有这个习气啊，因缘怎么来的呢？这个佛往昔某个事情啊，然后到现在呢，现象界某个事情，这个是因缘，就是种种不同因缘类，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粗的部分，那是广说，有些是现象呢，所以我们读经典呢，这个有的地方就讲故事，讲启发，劝诫众生断恶修善的，那么这个还不是甚深意了，有些地方呢又说呢，这个某种因缘术士过去或者世界成坏，这个也是现象界的，还不到第一地，那第一地呢说空呢，说这个分别所分别啦，能所爱取啊，这些虚妄呢，像解释密经呢，皆是众生心识的这个认识因缘，通达这个呢唯识性啊。那么这个很多地方呢，这里啊引的圣曼经呢，那也是皆是第一地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功德的啊，这个的话呢就可以说了是归到前面细分的部分，那么相关的种种呢，可以说是粗分的部分，这个就有各种不同的内容啊，所以说这里呢名字章句种种差别以四谛说故，就是结合四间相四相所说，四故偈言，那么就用一个偈颂呢再来说这个事情，以出世间法，四众无譬喻，四故一比性，还说性譬喻，如美密一味，微细法一耳，修多罗等说，如种种异味。那么这个出世间法呢，是超越性的，那么超越性的内容呢，跟这个世间的现象呢，没有同等的这个存在，所以世中无譬喻，有的地方讲呢就是真理无同喻，就是没有相同可喻的，只能是类比一下，大概性类说一下，这个也是啊说法了，引导众生呢明了真理啊困难的地方，所以佛说了，那么听闻的弟子呢，有的能够如实解，有的呢就会错意，他就取了这个比喻说了以后，就只取 碧玉当中某一部分，不能够犹豫啊，借此引发呢去向真实，升起啊真正的思维观，观察方向，这个就是，甚深法义啊，要多修多学，久听闻久这个类思维，才能够啊到达得了，不然呢不容易到达得了，就像说空一样的，说虚空一样的，有些人听了以后呢，他就不会能够啊从这个事例比方里面呢、啊，真正懂空的意义，能够为如理进行的抉择，这个基础没有修观就观不了啊。有了以后才能够修观呢，才能够超越，才可能出世间。就像说生盲，你要跟他呢说这个白色是什么样，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白色，那么你就去比方了，说了他借用的只可能是耳闻呢触觉啦，无法了解，就像鱼在这个水里面游，那么在岸上的这个人呐、牛啊什么咯，他很难来理解，这个水里面的鱼对水的感觉，那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空中的鸟呢，在空中飞啊，那么他要把他飞的这个事情和体验说给这个鱼也听啊，鱼也听不了，不懂，你在空中没有什么依靠啊，怎么飞啊，那么鸟肯定也不容易懂啊，你这个水啊，就是波动的啦，或者是稳定的，你在里面这个游走穿行舞走，这个也不要出来，就不理解，所以这个就是难以比喻，那么这个说比喻的部分是怎么来形成的呢？就是以关联性这个呢特性来做比方，所以是故一比性还说性比喻，就是以相应的这个体性呢特性呢来这个解说一下，虽然不到不得已而说了，真理无同意的话，你要直接回答众生什么叫做涅槃，到底什么是涅槃，那么要证到了以后才知道啊，你没体证到的不知道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就像跟你介绍梨子是甜的，怎么跟你说你就是个印象，像这个菠萝一样的甜吗，像橘子一样的甜吗，像葡萄一样的甜吗，都不像，只能说像有甜味的那种葡萄啊，这个嘞香蕉啊，这都是有甜味的，可以归一类，这个嘞可以说一说，他至少不能够想得太远，不会把这个梨子想成个苦瓜了，很苦的，因为甜呢是同一类的嘛。所以这里呢就是是故一比性还说性比喻，这个比喻是这样来的，如美蜜一味微细法一耳，这个美蜜呢就是蜜呢是这个蜂啊采了以后所成所得是甜的了，那么来比喻这个佛性，就是微细法的这如来藏呢，佛性呢，这个蜜呢是甜的了，它是由风去采了，但是呢不采呀不练呢 你不觉得一个花有什么甜味吗？闻到花的是香，有的花呢也没有香，那这个花呢有的有好看，有的也不好看，就是个花嘛，有的花也不好看的，有的长得不错也好看的了，那它跟这个蜜啊甜呐、挂不上关系，可是呢，这里从特性上来讲，有风，有蜜，那么有众生，你这个颠倒众生呢，有住了在，这太奇怪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了，那么微细法义啊，修多罗等说有种种异味，那么这个修多罗就是经典呢，等的话就是包括其他，比如说重诵啊、孤诵啊、无问之说啦、因缘啊，说因缘也可以显示佛性呢、这些种种，如种种异味呢，种种这个不同的差别这个显示，那么经中呢举一些比喻了，就是令众生能够真正理解这个意思，毕竟存在中间的一个衔接困难，不得也为之了，所以好多比喻，各种比方。那么不管哪一种比方，你没有了解之前呢，这个比方学了了解了以后，就是其中的一个面，一个侧面，那么经过往返终于把握好了，那么其实其中任何一个比喻啊，你都能够会其意，不见得一定有那么多比喻，可是呢，为了引导方便啊，种种这个全巧这个方法上的引导啊、设定啊，由此来这个来认识，就像这个梦和醒一样的，就由此来比喻我们迷惑众生和觉悟啊。这个迷惑众生呢，就做梦嘛，那么这个觉悟圣者呢，真的清净呢，内自寂静呢，那就是像醒了的人，这个经验呢，我们凡夫有，那圣人为我们说了，告诉我们呢，生命的觉醒啊，就跟梦的觉醒呢类似，所以梦中的觉醒以后，我们清楚了，这个对于梦的事情呢，没有这个嘞顾念，不会有忧愁烦恼啊、纠结不堪呐、都不会有，觉得就是一场梦嘛，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幻想了嘛，对于事实啊，不存在丝毫影响。可是我们还是对于生活当中，这些现象界的事情有纠结，甚至于纠结的不得了。那没有觉悟嘛？觉悟了以后呢，一切万念俱息，世界一切清净，无比妙好，处处自在，原来这个样，那就要觉悟了，不觉悟还得不到，这个是要第二次醒梦了，这个醒的梦呢是生死梦，我们一般醒的梦呢夜里的梦，那么这个夜里的梦呢也像我们生命呢长夜漫漫，生命一团漆黑，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说的实在一点就是黑暗的世界，并不是说粉色了，并不是消极悲观了，而是从智慧的角度上来看的，打开了智慧呢，那就大放光明嘛，所以禅宗里面有的地方就讲六根门头大放光明，结果我们呢六根门头一团漆黑，什么都看不清楚，看得清楚啊，看来看去啊烦恼一大堆，所以这个就是类似性一个比喻。此即名和义，就解义了，诸佛美密及坚固等三种比喻，此命如来真如法身， 有二种意，就是这个里面呢，法身的三种地狱，诸佛美密坚固实，就是子实啊，就是种子，这个果实啊，这里讲的这个果实呢，不是我们一般吃果子的果啊，那个果实啊，你像那个吃馒头啊，它也是麦子了嘛，小米粥啦，它也是那个谷子了嘛，玉米粥啦，它也是一个籽嘛，种子了，那么稻谷吃米饭呢，也是个籽实了，这个三种地狱。那么这个三样的现象呢，借喻来阐明如来真如法身的两种意义，就是两种意义了。那么这个两种意义是什么呢？一者遍覆一切众生，二者变身中无有余残，示现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此以合一，于众生界中无有一众生离如来法身，在于法身外，离于如来智，在如来之外，如种种色相，不离虚空中。那么这个佛美密坚固，这个比方就是如来法身的二种意思。那么一种意思呢，就是遍覆一切众生，就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性，皆有佛性呢，所以众生不可轻呢，不要轻慢众生呢，那么众生呢，闻法呢，也不要自轻呢，虽是凡夫呢，具有佛性，这个决定啊，可得成佛，这个事情呢，是有希望的。而且你要努力啊，这个也是有决定的，不是没有决定的，我们指望其他的东西了，世间的东西了，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这个方面呢，你要发心发愿，肯定会有，肯定可成，那么这个是遍覆一切众生。二者变身中有无有余残，这个有无有余残呢，就是一切众生呢，这个都有，就是变身中有，没有这个嘞欠缺的，就是无欠无余。前面讲这个遍覆呢，就是说众生都有嘛，那都有呢，要是有的众生多一点呢，有的众生少一点呢，不是的，这个呢，遍身中有啊，无有余常，就是通通有，所以从这个决定性来讲呢，都可以圆满成佛了，所以这个性质具足啊，本质具足啊，种种的妙用啊，种种功德啦，都可成仙，都可以获得，就看你开发得了没有，你不开发的没有啊，开发了才有啊，所以不是说有高下了，一切众生平等平等，那么这个呢，两重，一方面呢，周遍一切众生，一方面呢，一切众生呢，无有余残，就是都有，都不欠缺， 四现一切众生的有如来藏，啊，就是这个众生呢都有如来藏的，嗯，这个一个是都有，一个是呢充分，嗯，那么这个从具体意义上解了，就是说呢这个众生界当中，嗯，在我们这个众生当中，没有一个众生呢离了如来法身的。在法身之外呢，于法身外，就是遍一切众生有，遍一切众生的具足，这个是普遍，离于如来智，在如来之外，就是能够为离了这个如来智的没有，没有这个在如来之外的，都在如来之内啊。那么如来智呢，二十一句的智慧了，这个众生都具足，都具有啊。从发心修行到究竟，最后呢圆满成就佛果，那就有十力十无畏呀，十八不共法啦，无量无边功德啊，智慧圆满了，无余动差一切，得到一切种子了，就是究竟智慧了，所以这个呢都具的都有的，那么这个就好像呢这个种种色相不离虚空，这个虚空当中各种各样的物相，有情类无情类，无情类有很多种啊，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花草树木啦，种种这些啦，高山河流啊，这个是无情类。有情类啊，人呐、牛马象羊呐、这些了，有情类。这个虫鸣鸟叫啊，这个鱼虫鸟兽啊，这些咯，那么都是有情类的。那么这一切的物象都依虚空而现，物相呢生灭幻化显示，这个虚空呢不随增减，不随这个呢障碍，不随这个呢滞留，不滞留不障碍不增减，含纳一切，变一切这个类物相，这个是虚空呢，那么也是以此虚空这个样的特性比喻佛性，所以我们一切众生呢，觉悟啊，未觉悟啦，发心呢，未发心呢，烦恼重烦恼轻呢，这个都具有佛性，在这个法性上呢，法身算的是平等的，是故偈言，那么就说这个偈啊，来，显示，色相不离虚空，这一同意，亦如诸色相不离于虚空，如是众生生不离诸佛智。以如是义故，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如虚空真色，以性不改变，其本来清净，真如不变迁，故说真如喻，如真经不变，故说真如喻。念错了，这两个字了，那么这个说呢，这个由前面的话引起来的，就是譬如啊，诸色相呢不离于虚空，那么这个种种色相呢不离虚空呢，虚空啊不动不碍，这个所现的色相呢，种种变化一切宛然，那么一切色相呢，如果从 深度观察，单体即空，色相呢与虚空无二样。所以这个当中呢，你不要被现象啊、外相啊所遮挡了，就像我们看到房子就没看到虚空了，看到杯子了就没看到虚空了，这个虚空有不有呢？有，看到房子它也隐含了虚空，看到杯子呢也隐含了虚空，因为你放到这里和撤走放到别的地方，所以放的时候呢它不阻碍嘛，撤的时候呢它不挽留，它不滞留，不会拿不走啊，但是我们世间的交换物品就不一样了，可能摆在你店里的我花了钱买了，那你就不能摆在店里了，我拿走了，那它就是有一个呢牵肠细索在这个当中。那么虚空无碍呢，容纳一切现象，所以没有这个牵流这个阻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比喻佛心呢、那么就是我们众生呢不离诸佛智，那么如果从这个戏论颠倒啊，无知众生呢，它是种种烦恼的，认识了有限，就我们人类现在知识啊累积了那么多，好像能力也很大，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事情都搞不清楚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可以把人类都卡住都可以啊，就像这个病毒一样的一发。那么很多地方呢就要想办法了，隔离了躲了，不要被传染到了，也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就是好像现象都清楚，但是什么因缘对治呢，肯定有因缘对治，那某些办法就可以对治了，那有限的这个认识了，他要费很多的力气，才可能找到一点点头绪，然后再扩张呢，所以这个世间众生呢戏论颠倒了这烦恼啊，这个所做了不如意的不如理的啦，种种呢情形都有，这个善的部分有，恶的部分呢也有，恶的部分还多一点，可能就烦恼重嘛，烦恼多嘛，善的部分难发起了，那要发起清净呢，就要有正确认识了思维观修，真正证到了，这个时候发起清净，那不然还不发起。那么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来看呢，具足烦恼的众生呢，为这些课程呢烦恼所染的纠缠的众生呢，好像是丑陋的污秽的。但是呢从这个深度本质那众生呢接住如来系，与这个如来无边功德呢不离，那么只是呢没有显现而已，所以不离诸佛智，也就是不离如来智啦，那么这个是要到觉悟啊才会显现的了，不觉悟不显现，觉悟了显现了，原来众生呢这个有这样的这个无量的这个宝藏，有这么多的功德，所以等到你要修行成佛了以后，你也能够如佛了，十八不共法了，神通道力啊，这个种种的善巧方便呢，教化众生利益其他有情，有这样的力量，不是没有，是暂时没有显现，就像这个落到这个凤会当中的精一样的，精子还是精子，没有这个呢就不是精子了，没有离这个问题了，没有离这个呢 这个智慧了，这个真实了啊。以如是意故啊，就是以这样的意啦，说一切众生呢，皆有如来藏啊，就我们一切众生呢，都有如来藏，这如来藏呢，一个是含藏的意思，一个呢，就是说具足宝藏的意思，就是这个宝藏很多了，无量了，如来的功德无量了，如虚空中色，就像这个虚空里面种种的色，那么这个是现象呢，你要不被这个现象遮挡的时候，那么就能够透过这个现象看到本质，透过这个种种之相呢，枉然啊，这个现起了，那么所依啊，就是虚空，那它不只是物相，只有空，虚空，虚空的容纳，不然这个物相呢，没有办法在这个呢显示，所以以心不改变，虚空心不变呢，那这个如来藏不变呢，虽是众生呢，佛地凡夫了，具足烦恼啊，清净功德具足，那没有办法，这个显示是因为啊，烦恼的遮掩，就是云遮太阳，不能说今天没有太阳，那是概念上没有太阳，要真没有太阳，明天呢就不出来了，明天它还会出来，今天阴天没有太阳呢，云遮住了，这体现本来净，就是体现本来净呢，清净呢，圆满了，都具足了，这佛有五蕴六通呢，我们众生也有五蕴六通，可惜的是这个五蕴六通呢，被厚厚的烦恼云层呢遮住了，显现不出来，如真经不变，故说真如喻，就是以真如，这个呢，不变异的这个清净特性，用这个真经精子性质不变，来比方来说这个事，那么这个偈颂解说了，下面就依这个长行文义，再这个呢讲解一下，那就更清楚了，更明了了。此即明法义，明彼真如，如来之性，乃至邪具众生身中，自性清净心，无差，无异无差别，光明明了，以离客尘诸烦恼故。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偈颂，相应的叙述了，就是阐明，众生呢有如来性，众生有佛性，那么这个佛性呢是遍一切众生的，不有这个嘞选择性，就像虚空当中的一切这个物象一样的，这个物象呢，虚空不对它有选择性，比如说这个长的花了，这个有美景的地方呢，虚空可以让它现，这个停垃圾啊，垃圾场的呀，不让它现，有没有这样的？没有，这个美景的地方、画的地方呢现，这个垃圾啊、脏的地方也现，都现，若垢若净都现。那么在我们众生呢，这个如来藏功的、如来性的具足呢，种种众生皆有，种种众生皆具。所以这里讲说， 乃至邪俱众生，这个前面讲正定俱、不定俱、邪定俱。邪定俱的话呢，就是无上根种性嘛，成为一禅体了嘛，就是这个半正法、半大乘法，不信大乘，不信佛法，生不起信心，没有上根，邪知邪见，随这个万见呢、万念呢颠倒，造诸恶事，种种这个戏论。那么这个是邪俱众生呢，邪心俱众生呢，邪心俱众生来讲呢，无上根种心呢，那他不成佛嘛，发不起这个愿心了。那从如来性呢，这个发不起心不成佛的众生，有没有如来性？有，同样具足，就是不管是有善根的这个类有情众生，具足如来性，那么这个无善根的半正法的都具足了性，像我们世间的角度，这个好人呢，我觉得跟他相处啊，往来呀、这个愉快，所以呢我觉得是朋友。那么这个坏人呢，他这个难调难服，惹是生非，有时候还搞点斗争，我就跟他很不愉快，不要跟他往来，永世不得见，相见多的那是最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什么，是我们众生凡夫见的取舍。所以佛菩萨心中呢，等是一切众生，这个善人好人要度化，这个恶人邪见同样度化，不舍一有情。因为这个好人呢，他有如来性，这个恶人邪见呢同样有如来性，那么就是法性平等呢，这个普遍如是的，所以这个邪心俱众生呢，他都有清净性，所以从佛法的这个真实功德呢，真理深度观察呢，这个世界一切众生呢都要利益，就像我们讲说苍蝇蚊子啦，有情啦，但是它有害呀，害虫啦，要把它灭掉除掉了。这个是以现代小范围人的定义，就什么东西都要为人服务，这个角度啊这样来观察的。那么从佛性上来讲呢，这个蚊子臭虫呢忒有佛性，也可以度化，那么只是暂时呢，他的这个烦恼因缘呢投身有这个障碍，比他更苦的还有啊，恶鬼众生啊，这些更可怜的更苦了，这个烟如这个类细针呢、这个类妇如这个骨啊，那么他遇到食物想这个类受用呢，这个变成火炭受用不了，那比这个蚊虫还凄惨了，那就是他烦恼这个类过失现的境界局限了，所以世界要好嘞，那就是要断恶修善呢，世界要清净呢，那就要得智慧，要见真理了，那才能够清净，就是心啊打开了智慧了，洞见天地，没有遮掩，没有遮挡，那因为这个遮挡呢，我们众生就各种各样的见解了嘛，所以才会有这个邪心俱的众生啊，所以这个世间呢多的数不清的这个各种的邪知邪见的东西，但是呢众生无明呢还没有觉悟了，反而容易受其幻惑，就容易听信呢，接纳了这些了啊。那么从佛法的究竟意义上来讲呢，这些众生呢乃至邪见众生呢，这个呢 身中有清净性，无异无差别，就没有不同，无异，异就是不同的意思嘛，就没有不同，差别呢没有差别，就是平等无二的，光明寥寥，都是一样，这个通达光明，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是从离客尘烦恼的来说的，不算这个客尘烦恼，算这个客尘烦恼呢，那么就是有邪心居的，那么还没有证入圣位呢，但是发了善心的，那这些包括了，那还有客尘烦恼的遮掩，那么就显现为这个种种众生的相，抛开这个客尘烦恼，就像我们前面这个比方的虚空的种种色相一样的，这个抛开色相的显现的部分，那就是清净虚空了，所以依这个呢，清净虚空呢，种种色相呢显现呢，那么不抛开的时候，结合起来的时候，有洞察力呢，也不会被色相所遮掩，见色相能够见虚空，见虚空能够见色相，这个没有这个嘞隔害，没有这个嘞障碍，是这样的。后时说言，如来法身如是以一真经比喻，一真如无差别，不离佛法身故，说诸众生皆有如来藏。那么这个后时说言呢，就是转染成经呢，那就是功德一切显现了嘛。那么这个如来法身呢，就用真经比喻，所以其中一喻就是真如喻，那么就是这个奉会中经呢，在奉会的时候，那么经存在的经的特性是这个样的，从奉会里面呢拿出来洗干净了，那么离了奉会，这个经的特性呢显现，所以从这个经的本身来讲呢，还是一样的，跟在奉会当中呢没有差别，这个就是没有觉悟啦，没有离客尘啦，包括邪心聚的众生呢，这个嘞如来藏啦，法身功德啦，具足的，那么等到觉悟啦，客尘烦恼啊消除，这个如来藏功德显现，正得如来法身，那么这个时候呢，跟前面还没有正的这个遮掩当中，都是一样的平等的，那么跟经的这种稳定不变的特性呢是类似性的，所以说是相似相对法，就是无差别故，那么这个不离法身呢，不离佛的法身呢，说这个众生皆有如来藏，一切众生皆有，以自性清净心虽言清净，而本来无二法故，是故经中佛告文殊师利言，文殊师利，如来如实之见，自身根本清净智，以自身根本智故，知诸众生有清净身，众生皆有如来藏呢。那么这个法身呢，不异了，如经啊不变了，这个自性清净心呢，虽然这个说嘞 与众生啊这个同居啊，就是本来无碍法故啊，就是你未真的他就有，你真的了以后他也不是呢有增加，是新的可得，不是新的可得。所以同时呢，另外那个比喻呢，就是宝珠随身的比喻。这个流浪者呢四处游走，那么去见这个亲友啊，就给了他一颗无价宝珠，缝到衣服里面，没告诉他，他也不知道，又继续流浪。经过一定时间呢，重新又见到这个亲友，告诉他了身有宝珠。那么这个时候他都打开呀，发现了真的是有，自己啊具足一颗无价宝珠，这个宝珠就是比喻佛性，所以没有打开看呢众生不知道，打开看呢那就觉悟了嘛，那就是圣德正真通达究竟，功德微微呀，具足显示，所以佛功德了无量呢。那么这个有没有新增呢？没有新增。宝珠啊始终在众生，在一切有情身上，凡有情胜有情，凡有情是众生嘛，胜有情呢，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么以佛为究竟，那就我们皈依佛法身呢，佛为圆满了，通达究竟呢，真的佛果了嘛。那么包括我们皈依了，以世间相应相皈依，真实皈依呢，那就是觉悟了，成佛了，这个是毕竟皈依究竟皈依，这个自身具足三宝了，你成了佛了，这佛宝啊，成了佛能说法了，就法宝啊，佛为身之树啊，也是身宝啊，贤圣嘛，所以这个宝珠呢不失不落，所以这个正德功德不是新增的，所以我们讲虚空色相呢，不是去了虚空才有的，去了色相才有虚空，有色相的时候就有虚空，所以在我们众生边呢没觉悟呢，就有如来性，就有清净之性，所以因教法听闻闻思啊观修清净，怀着如来法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归于本来，就是真的清净了，与这个实际啊相合了嘛，不是心得，不是心有，没有增加，这个课程呢断除啊也不是有这个呢灭掉了什么东西，因为这些课程呢从来就是一个呢颠倒性的虚幻性的想法，实际上呢没有存在过，如龟毛兔脚，可是这个大问题了，就是众生呢无始以来无明，这个清净性呢也是无始以来啊就有的了，所以只要一旦觉悟那就决定不退了，所以觉悟很重要啊，那么这个经中呢那佛告文殊师利啊，就文殊师利呢，这个如来如实知见自身根本清净智，到如来的时候圆满了，烦恼断，所知障也断，习气也除，清净无余，那么就是见自身根本清净智，那么由真的这个真实功德呢，到了这个真理，这个周遍契合了，没有丝毫的间隔，那么所显清净之相呢，就明了，这个呢洞察， 通达一切了，在这个众生边呢，有清净身，发现了这个事情，所以菩提树下了，佛开悟了，悟真的无上菩提啊，其在其在，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我们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圆满功德清净功德，不是我今天菩提树下证得了我才有，我现在才得，原来是那个样，原来众生都有，可惜啊，众生没有发现，所以要等众生发现呢，所以告诉我们发现这个生命宝藏的方法，告诉我们众生，大家都具备的这个清净功德的，这个事实，都有这个智慧宝藏的事实，所以启发大家能够早成佛道啊，早点开发了，不要等待了，是这样的，所以知众生呢有清净身，没有这个圆满，这还有间隔的话，就是僧圆啦，地上菩萨啦，还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后面还会有讲，就是大智菩萨呢，他知部分不完整，唯有佛果才完整，所以佛性呢，法性呢，唯佛与佛乃能知之，第二位圣人还不行，只有到佛，所以到佛呢，圆满清净见呢，众生即如来，所以佛呢，视众生呢如己呀，因为我们众生都具这样的功德了，从这个本质上，与佛来相通了，这不是一个想象，不是一个推想，不是一个比方，而是一个事实，文殊师利，所谓如来清净，所谓如来自性清净身，乃至一切众生自性清净身，此二法者，无二无差别。那么，由佛觉悟圆满，依这个清净根本之智，知众生呢，有此清净身呢，那么这个如来知这个清净身呢，乃至呢，知一切众生都是有这个清净身，所以佛啦，众生呢，自性清净身呢，无二无别，所以《法缘经》里面呢都有，这个宣言呐、阐说啦，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平等无二，那么这个就是从如来藏，从这个自性清净，清净本具，来揭示的。这不揭示呢，我们不懂啊，那就是迷惑了，觉得佛呢无比的高尚，那我们众生呢漏劣，具足烦恼，这个呢生死障碍呀，困难重重，那么了解了这些道理了以后，就知道这个事实了，所以这个困难呢是假象，佛的功德呢圆满无尽无余，从真理上来讲呢，现前的有情众生都具足，只要发愿，只要发心，都可成就，那是平等无二的，所以说无二无差别，